弟兄姊妹平安，好开心，感谢神，多谢牧师给我一个时间同大家去分享神自己的话语。这个时候我们再次的低头祈祷，神这个时候带领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继续的去读你的话语，求圣灵这个时候充满我们的心，无论我们现在在哪个地方，我们不单是能够专心，都能够给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很多人呢就看约伯记，正如好像包括我在内啦，看书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就开始看前面那几章，将它发生什么事了，看完了之后呢就跳到最后那几章。在约伯记里面就看到神怎样去做一个总结，咁我哋就睇完啦，就呢个约伯记。所以我哋明白嘅约伯记好多时候咧，就睇到其实个重点就摆喺呢个嘅苦难当中。约伯受咗好大嘅打击，甚至系痛不欲生，但系佢仍然爱神，佢仍然系敬畏神。最后咧，睇到神点样教训了他和他朋友之后，那就加倍的祝福约伯。所以对于我们更加深一层的去看约伯记的弟兄姊妹来讲，可能更加的有一些的金句给我们看到，原来约伯的心路旅程是怎样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约伯的苦难中的回答，他有一个金句留给我们，大家都可能很熟悉的，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哇，我觉得这个就是所有的最重要的一个巅峰，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遇到苦难的一个最高的境界呢？其实我们似乎是结论了，我们每一个人生都是需要这样的经历，但是这个是不是神的唯一的心意呢？相信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有不同的牧者会跟我们一起继续去查约伯记，一起来思想。所以我现在请求大家都在家的时候去将约伯记读几篇，那我们可以在听到的时候更加的容易去明白，还有去看到神的旨意在哪里。虽然约伯记在神学的研究当中是具有很多的争论性的争议性，但我们都可以看到神自己的话语，神是讲得很清楚。在这里基于约伯的苦难所带出来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信息。首先当然我们无可避免的，我们一讲到约伯记一定是讲到苦难，因为这个整本书的前面一直到后面，他所讲的主题都围绕住约伯的那个苦难来作出的陈述。虽然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本的智慧书，如果那些比较更加有深入去研究他的题材的，看到它是中间是有所有的都是很美丽的一种的诗词，一种的作品的书写的方法，其中更加是有神学家认为所表达的一个叫做哀歌，一个是诗歌的一个形式，其实是表达了约伯的一个哀叹，一个呼叫。这个跟诗篇里面的诗人的哀歌是 很一样的方法来 表达的。很多的神学家都同意一样是列为是智慧书的传道书，它的主题是空虚。是约伯记这本 的所谓的智慧书，我们看到 的主题呢 其实不是、苦难，而是智慧。所以在二十八章的时候，是一篇非常美丽的一篇的诗，来将约伯这个智慧篇是讲得很清楚。今天我们就不提了。多谢阿蔡牧师上个星期带领我们去看约伯所经历和面对的打击和困境。不单单是对约伯，其实都是临到他自己的家人。同样的，好像他太太，他所面对的，他竟然是讲出一些很严厉的说话对约伯。我们是不同意的，但是他竟然是讲了出来。他叫约伯去丢弃神去死。所以我们都看到很清楚，蔡牧师都给我们提醒到我们，喂，不单单约伯是受害者，其实他的太太都是受害者之一。所以以后我如果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去查考、他太太的这个心态，这个旅程是怎样跟约伯一起来度过。在约伯面对极大的灾难和承受了是无法忍受的痛苦，看看我们今天的情形，其实我们所见的都是这样。我们看到的是疫情里面所带到来给我们不同的打击。我们看到世界上是有很多地方有地震，有风灾，有大水，这些是天灾。我们看到人是有病痛，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各与各之间是有战争，有打仗，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人祸的存在。我们的生活遇到困难，无论是疫情之下或者不是疫情，我们有人被解雇的，我们有失业的，我们找工找不到的。我刚刚听到很可惜、香港刚刚宣布了他国泰要将整个港龙的品牌是整个取消了，所以在单单香港都有五千多个人会失业，那这个会影响五千多个家庭。那我们澳洲呢都是一样，世界上都遇到这个这样的问题，弟兄姊妹当中都是有需要去寻找工作，或者是失业的，或者是做了工作那个所得到的薪水是减少的，我们都要面对这些这样的困境。另外一样东西，家庭的破裂，无论是现在或者是过去，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夫妻之间彼此的为敌，或者是有很多的误会，大家的那个价值观的不能够妥协，你忍我，我忍你，同床异梦，其实这些都成为家庭里面社会里面一个很大的苦难，而影响到每一个家庭的生活。亲人的死亡更加是令人受到很极大的打击。我最近就跟人聊天，甚至我在网上或者在新闻上都看到，就是有车祸的，有人死的，有人全家去了度假竟然是回不到来的。我们都看到有些新闻是令我们非常的心悒的，例如在车祸当中是竟然是出车祸的人自己的父母亲开车不小心竟然是撞死了自己的仔女，这些都是很大的一个打击，很大的苦难。我们经常都在看到朋友当中是病痛，是非常的、辛苦，他们当中有很多的需要，他们甚至是有些人是遇到一些我们不能够想象中 的困苦。就是最近我们的教会都有些弟兄姊妹去帮助一个家庭，他的女儿是被人谋杀了，那这个心情是如何、我们相信都是非常的难过，为他们难过。我们要跟他们一起去帮助他们，因为每一个受到这些困苦这种困难的人，他的心理他的精神都受到极大的压力。感谢神，我们就开始看到从约伯记的开始，约伯有三个朋友，就是、提曼人、以利法、舒亚人 比拉达同埋拿马人所发，佢哋都喺自听到约伯所受嘅苦之后，就同自己嘅本地就约埋一齐出发去见约伯，为咗咩咧？系为咗去帮佢。喺呢个过程当中，俾我哋一个好嘅学习。其实我哋弟兄姊妹有冇彼此嘅守望相助？其实他们在自己的本地出发是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去到约伯那里。那他们去到那里的时候，他们服侍了约伯。我都知道我们有的，我都知道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的确是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其实我最近昨天听到我们的小组里面有一个姊妹讲到，当他有困难的时候，教会有弟兄姊妹是几乎夜晚黑十点十一点嘅打电话俾佢，佢哋都会喺电话上，甚至系嚟到佢屋企同佢一齐祈祷。我觉得呢个系需要，因为当我遇到苦难或者我身体上面有问题嘅时候，我需要朋友，我需要弟兄姊妹嘅一个支撑。所以呢个几个朋友就喺约伯极痛苦嘅时候，佢哋能够同佢一齐嚟担当，一齐嚟喺爱心嘅一个服侍。咁呢三方面嘅服侍，我哋都可以学习嘅。头一方面咧，就我可以用啲资料显示嘅，就系二章十一节入边讲到一个陪伴嘅服侍。弟兄姊妹可能都有读好多啲 counseling 啊，或者系啲帮助人嗰种嘅课程当中，其中一样嘢就系你需要同一啲有困难的人在一起，让他知道你是愿意跟他在一起，这个帮助到他知道他自己不是孤独的，不是自己是孤身作战的，不是自己去面对这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分担这个的服侍，即原来除了你不是孤单之外，是有人愿意跟你一起分担，这个都符合圣经的原则，叫我们彼此去担当我们彼此的重担，彼此的代祷。第三方面，这个就比较我们比较少讲的，就是静默的服侍。你看到这班的朋友去到约伯那里，他们不是在地上说有没有搞错啊，怎么样，他们没有的，他们就坐在地下，他远远看到他的时候认不出他，他就撕烂咗嘢，将灰泼喺头上边，就坐喺约伯嘅旁边。你估坐咗几耐咧？如果你睇翻圣经嘅嗰个约伯记头一章嘅时候，一个钟头、三个钟头 ，miss 咗 lunch 噶咯 ，miss my dinner， 系七日七夜。我估呢啲人系冇，当约伯冇出声冇离开嘅时候，佢哋就坐喺度冇出声冇离开。这个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为了要解决一些问题，解决完我们回家了嘛。其实他们不是，这种静默的服侍，深深在心中可以为他做代祷，但不需要去说什么的，这种服侍是需要的，但是非常困难。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约伯终于在第三章的时候他开始说话，这个你是知道个朋友见了他之后七日七夜，之前约伯可能已经坐在那里了，他开始讲一些他自己的独白，他讲一些他对一些东西的不明白，甚至是他觉得好像有些东西是不对的，我都没有做错事，为什么这些东西会临到我呢？这个似乎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挣扎。当我们明白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所谓的秩序，好像你做错了什么你就会承受的后果，但是当约伯知道自己没有做什么错事的时候，而这个事的来临是很多基督徒是不可以去达到一个答案，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的脑海当中，在圣经的原则里面，我们看到神是一个绝对有主权，他又是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更加的得到有很大的挣扎。所以在这里 讲完的时候，最后在第三章约伯就这样讲，他说我不得安逸，我不得平静，也不得安息，却有灾难临到。一讲完这句说话的时候，他的朋友以利法就忍不住了，他顶不顺了，他就开始在第四章第五章的时候他开声，一开声他就开始责备约伯，就开始了他约伯和他三位朋友的三回的那个的对白，或者是说三次的对话。在这三次的对话里面，是一直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二十几章里面呢，你就看到他们这些题材完全是用一种诗，一种歌，一种诗的一种作法来写的。以利法是一个很有逻辑思维的人，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讲的东西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合情合理的。他觉得约伯不应该沦落到如此的地步。因为你如果你看回圣经的第一章第一节，约伯在圣经里面所描述他是一个完全正直的，即是敬畏神，是冇就系唔会去犯错嘅人。如果系咁样嘅时候，一个好合理嘅说法就系、是：，点解你会搞成咁呢？约伯，你系一个甚至可以讲系一个属灵嘅一个伟人。喺呢件事发生之前，你甚至系帮咗好多其他嘅人，能够喺他自己生活上面解决很多的问题。你甚至是将神的这个伟大，神的创造，神的大能大力是向人来解释的人。你是一名的智者，所以以利法是对约伯是有一个这样的期望的。他的确是不应该是这样的，对我来讲我们都会是这样想。其实我们明不明白一个受害者，一个受苦者他的那个情绪呢？他那段时所遇到的事，他的心情是怎样呢？其实我们在过去都遇到很多的问题，就是是不是那些是神所爱的，在服侍神的人就不应该去遇到一些的困难，遇到一些的灾难呢？在过去几年里面，我们看到我们教会蔡森平牧师他的孙的离世，比其家人都有很大的伤心，我们都是同一起来同伤心。最近我在查这个约伯记的时候，一位的忠臣 的教师，他是医生来的，他是杨牧师，他刚刚离世了，我相信师母都会非常的 难过。之前我们都很熟悉的就是一位牧者，他本来是他在香港比较很多人都认识他的。因为本来他的孙要诞生，但他去到那里的时候，不是单单是不是接生他迎接他的孙的诞生，反而是因为他的心抱因此而离开了世界。而他去到那里反而要带领是一个的丧礼。所以这些东西的打击是不是就不会临到我们呢？是不是就不会临到那些侍奉神爱神的弟兄姊妹呢？但是这件事干就看到一件事，约伯他在他的回应当中，他是将他自己的真情是流露出来。他觉得他应该将他心里面的说话讲清楚。所以他在跟这位朋友头一个讲的时候，他所讲的事就是将他自己的权利，他的真情的权利去讲出来。他承认，所以当约伯 在他的朋友讲完了之后，他就跟他说，你这样讲是不对的，其实我是没有做到任何的事，你既然在讲我的时候，我要跟你对话，我要跟你讲，我需要辩， 我自己不是你所讲的这样。在这个第一个会合的过程当中，是 很特别的，他是跟三个朋友，朋友跟他讲完之后，他的回应之后，他又向神发出一个哀歌。在这个对话当中，我们看到这里，我们就继续看我们今天要注重的，就是第八章阿比勒比勒达其基尔传统。其实这些传统有时是好的，因为什么叫做道德，什么叫做传统，什么叫应该做，什么叫不应该做，是叫约伯是远离恶事。他讲得很清楚，如果你能够悔改，那么神就会原谅你的了，神会原谅你，你的痛苦就会消失。那你痛苦消失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回家了。这个是 很正常的做法，这个本身是没有错的，甚至是正确的。但是这个都是因为我们面对不到朋友的痛苦，是为了要快快的解决问题，因为我自己都忍受不住，为了使大家都好，我们就好心，我们就劝人去远离恶事，快快悔改。但是我们不会明白，因为我们不在其中，我们不处其境，我们知，甚至有时我们会站在个道德的高地上面来指责人，这个也很容易做到。在这个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当面对了比勒达的指责，比勒达是说他什么呢？说他，喂，你为什么要攻击神？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其实约伯就开始讲了，其实不关我事的，不是我攻击神，这个时候是神攻击我，我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所以在第九章的时候呢，他听完了 第八章他的朋友所跟他说的之后，如果是他说神必丢弃完全人，也不辅助邪恶人，恨恶你的要披那个惭愧，恶人的帐幕必归于无有。他说完这些说话之后呢，约伯很快在第九章，他一开始就这样说，他说我知道的， 我明白的，我都同意你所说这个说话，但是我没有做到你所说的事情。所以在这里第九章约伯回应当中很清楚的是承认，是接受到神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和神的主权。但是有一件事他不愿意做的，就是随便的将没有犯罪而去随便的认罪。他要求一样东西，就是说可不可以你，我找到一个人是做我的仲裁，仲裁就是中间人，一个 mediator。 在这个时候我们就，我们的脑部一转就转到是一个法庭的一个 setting 里面，一个法庭的一个情形里面，他申请答辩人原来是神，他要求的证人帮他的是他的朋友，但是朋友做不到，他要求这个仲裁为他申冤，那个答辩人是神，但他知道这个朋友是做不到，他更加知道他怎样讲都没用，神是答辩人，神自己本身都是个法官，所以神本身怎样做他都没有办法去能够去赢到神。在这个辩论当中，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将我们推翻去神这个创造当中，在这个创造基础里面仍然是神的主权，在神的全能全知，我们只不过一个 受造者，神是创造者。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在这个整个智慧书里面带出一个特别特点出来，不是这三个朋友所讲的什么原因，是道德的问题，是神学的问题，甚至是这个理智的问题，而甚至有一个原因叫做无故受害，即是没有原因的， 你唔需要有原因嘅，你都会面临到呢种嘅困境。所以喺大卫嘅诗篇入边，我哋睇到佢讲到我哋系神嘅创造，系神爱我哋嘅。所以约伯喺呢个时候，佢要申诉嘅，佢要讲出嚟嘅，佢要求神答嘅。个问题就系点解我竟然系你做嘅，你会咁对我呢？我寻日喺家聚嘅时候都有弟兄姊妹问呢个问题，就系点解呢？如果神唔俾魔鬼攻击我，咪冇事咯？系咪真系魔鬼除咗魔鬼攻击，就冇其他嘅可能性呢？我哋唔知道。所以约伯系要向神申冤，佢心里面感觉神系欺压咗佢所做嘅嘢，佢认为佢冇做错事，点解要受咁样嘅苦难？所以喺度我哋要明白，我哋要好似诗篇嘅作者一样，喺呢度发出个哀歌。其实喺神嘅创造论入边，喺智慧书入边，我哋要明白一样嘢，喺呢度系冇提到救赎嘅。我哋唔好成日就谂住系咁啊，神救我哋啊咩？系因为喺呢个智慧书入边，佢又讲到呢个世界今生嘅事干，你要点样去用智慧，点样去面对今生嘅苦难，今生嘅方法，就好似讲你懒惰就冇饭食噶啦，或者甚至喺所罗门嘅诗歌入边讲到嘅就讲，甚至你努力都唔一定会有好嘅，反而嗰啲唔做嘢人反而会升职加薪。呢啲嘢就俾我哋睇到，其实基督徒要明白喺个创造入边，呢啲嘢我哋都唔会知道点解会发生。但系神冇叫我哋消极，冇叫我哋随便去懒惰生活，因为呢个世界嘅短暂就需要就唔理啦啊，算啦，就我哋就狂欢一番，咁就等神嚟接走我哋，唔系呢个意思。反而我哋需要有积极嘅、有智慧嘅生活。要去面对困苦困难，是有盼望的生活。在智慧书里面都是指向神的全能和全知，是没有提到永生和救赎的。弟兄姊妹，但我们不需要迷惘的，我们不需要丧胆，因为在圣经中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神跟我们讲出他自己的救赎，他自己的救恩。虽然在苦难当中，信心和爱心可能会减少，因为这个信心爱心很多时候我们的对象是神，因为我们不明白，我们有怀疑，甚至我们迷惑的时候，只不过有一样东西我们要紧紧捉住的，就是盼望。因为这个盼望当中，我们不一定知道最后那个结局，那个清楚的情形。例如说，我们知道我们将来会去天国，但系冇一个人可以好清楚讲到天国将来系点嘅，天国系点样样嘅地方，天国入边有乜嘢，我哋食咩嘢，我哋着咩，我哋冇唔系好清楚。但系呢个盼望就俾我哋知道，我哋可以紧紧嘅捉住。好似正如雅各书一章十二节同我哋讲过，就系、是、原来咧忍受试探嘅人有福了，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个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所以这个是一个盼望，是一个我们对神，虽然我们不一定明白为什么在他的主权之下竟然继续会发生这些事情。我开始的时候有一个题目叫做人选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在个仇苦当中约伯的答就是说，有没有搞错啊？即是我是你做的，你竟然这样对我，有没有搞错？为什么我没有做错事？为什么我要面对这些 的受难？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重新来看这个题目，在神的恩典当中，人算什么呢？约伯受苦的时候承认自己很软弱很痛苦，他感觉到很惨，在神的面前他完全不算是什么，他觉得他是No fight 他完全不可以跟神抗辩任何的事，他甚至是不堪一击。他跟神辩论，他讲过连千分之一也答不出来，连朋友都不能够明白他，也没有人能够救他脱离神的手。 呢个系一个好似好悲哀，好完全喺个黑暗中都睇唔到光嘅一种嘅画面。但系感谢神，原来除咗智慧书之后之外，喺圣经入边，神嘅恩典呢、这个救赎系好清楚嘅，同我哋讲清楚嘅，俾我哋表明咗别出嚟。所以你喺个诗人喺个神嘅恩典入边，佢对呢个人算什么？有另外一番的体会，他觉得就是这首诗歌里面，本来我想大家唱，因为版权的问题我没得唱，我就将他的经节 写出来。这个都是我最近我们有位弟兄离世的时候，他很喜欢的一首诗歌。看到诗人怎样去看到神的那个恩典和爱，便说：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君官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做的，使万物都伏在他脚下。这个时候我们再次的在神的面前去祈祷，愿你在主入面的救恩满有盼望。